Hello,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懒人的斜杠人生，由玄真哥继续带来易经八字。那我们今天跟玄真哥要聊的是地支长干，还有人缘司令图。所以我们等一下，等玄真哥上来，我们就可以来聊这一集的易经八字。不晓得下面的朋友最近过得好吗？我最近有一点忙，你们排过你们2023年的年运了吗？我最近都在忙着年运的事情。对，我们看玄真哥。哎，玄真，晚上好。
喂，波罗哥，晚上好。
喂，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
喂，请问有听到吗？
听到，听到，听到。对，刚好有个电话。对。
哎，不好意思，我的耳机怪怪，等我一下。
哦，你的耳机还在对你作乱。因为你要买新的耳机。
诶，请问现在听得到吗？
我一直都听得到。诶，
哦哦，好，我的耳机刚好像有点杂音，我现在才听得到。抱歉抱歉，
没关系。不晓得各位Clubhouse 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吗？对，玄真哥女儿抱回家之后睡得好吗？
还好。
过年了，
普普通通。
对，这个年要过完了耶。
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年，可能很多人会过不好吧。我觉得中国人会过不好。对啊，
其实我有预料到这件事情呢。如果大家有去听我之前录的一个节目的话，对，因为这个些就是国内的这些碰撞其实是不会太好的。其实台湾接下来不会太好哦。对，尤其是这一次政党轮替在地方的选举完之后，我常讲选举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选完之后的政党重组，还有所谓的势力重分配、资源重分配，才是接下来台湾这几年地方政府要面对的事情。对。那中国现在还在刚开始而已，我们静静的看。对。
对啊，就感觉
没有那么平静，
风雨欲来。
可是我去调阅过最近相关的资料啊，其实我觉得现在还在调控得宜的方向。对，
其实我觉得唯一的可能就是中国自制的疫苗效果很不好，才会这么坚持要清零。不然理论上如果说疫苗有效果，确诊只是声音就小感冒一场的话，好像没有必要到清零。我觉得会这样子感觉就是，我就算打了疫苗确诊还是死亡率很高。所以才会一直
这样。是因为我一个朋友他们都在非洲嘛。
啊，
所以非洲
好酷
哦。整个就是躺平。他们一开始疫情到现在全部都是躺平政策。就一刚开始还有什么去就是去做那个 CPR， 就是做一些那个
PCR，sorry，
哎，英文老师，对不起。对，他们还有去做错鼻子的动作，可是后来全部都是没有在做任何检测，也没有口罩。对，所以我会认为，其实我们过度紧张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管控效能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其实上它是一个就是去移转经济不景气，就中国国内来讲，他们是去转移很多的焦点在经济不景气这件事情上。所以我觉得疫苗的管控是一件事情，就算你现在就是中国的疫苗通通不是效用很好，可实际上现在的医药量能其实没有去过度的去损伤到中国内部吗？
我觉得应该有。因为好像那边没有劳健保的话，那个医疗的那个成本相当高。就是
一般人根本就，对啊，但是没有医院被炸爆啊。
一般人可能不太有办法看病看太久，
所以我才会举例说，现在就是不看，嗯、就光是你不看病，特别是因为中国人喜欢看病嘛。那就算你都不看，其实它就是症状强烈了一点，但致死率是、在可控范围内。
可能人种有关系吧。我觉得亚洲人跟那些，比如说印尼啊，还是就是，我不是说他们落后，但是我觉得亚洲人好像不知道死亡率有没有比较高。
没有，
就是没有吗？
没有。其实刚开始病情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大家都还会去研究，就亚洲人的抗病率是不是比较高？
真的假的？亚洲抗病率比较高吗？亚洲人就怕死是真的啊，就都会戴口罩。
对，你看第一个台湾就是亚洲人，就是普遍在口罩的接受率上是比较高的。
对，好像中国也还 OK， 都有戴口罩。
然后亚洲人的吃药的习惯也比欧美人士好。我说吃药习惯哦，成药这件事情哦。
吃药习惯是指说爱吃药吗？还是说我们吃药的方式比较正确？
我们比较不相信、身体的自然疗愈，所以我们会在有病痛的过程当中，就会就近去找到成药来解决。
这倒是真的，我自己也觉得我不太相信，就是让自己身体去对抗病毒，我都觉得生病可能吃药好比较快。
对，因为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的、有一方面是因为亚洲的人口比较稠密，所以基本上感染就是传播的速度会是非常快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就是对药物的取得是比较方便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比较不耐生病。
不耐生就是体质比较差。
对，所以生了病就赶快能够就是制止就制止这样子。对。
这样讲好像是啊。可是我在想会不会是欧洲国家他们经历了太多次重大疾病。什么鼠疫啊、疟疾、霍乱什么的，就是感觉他们的历史就是什么枪炮病菌跟那个什么，其中跟钢铁，不对，枪炮就是钢铁。反正他们感觉曾经因为一些疾病，整个欧洲都快死光了。那留下来的那些 DNA 可能。
我应该去重说一下我的前世今生，看我有没有在那边死过。
搞不好根本就没有前世今生这回事。
这也是我最近在跟人家讨论的这个话题。这其实是我们那个身体的那个。
讲真的，这件事情我内心是很难过的。就是其实我以前不会很讨厌中国，可是这次的事情让我真的觉得。为什么民主国家就是美国再怎么样的霸权，但是他还是可以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就是我觉得民主这两个字，它其实是人的天性。就是全世界，我这样讲可能比较过分，但是我觉得全世界不了解民主，大概就剩下三个国家。
嗯，
对，就是那三个国家。那我会觉得说，
你可以聊北韩啊，
就是、我觉得中国人
没有北韩的听众。
我其实我觉得中国人他们不管读了多少书，但是我觉得他们骨子里没有真的了解什么叫民主，就是从来就是我们我自己身在台湾，或是任何一个美国人，他们从来就不用因为害怕批评自己的国家领导人，然后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公权力的威胁，就是我从来就没有这样想过。但是对于其他地方的人来讲，也许他们就是真的都不太能讲，就是他们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有一些话是冒着生命危险在讲，可是那些话在我们民主国家来讲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就算我美国任何一个人，他可能公开就是骂拜登是白痴或是猪，或是呛他下台叫他滚蛋，就是对他有任何言语的那种批判，并不会，他不用担心有生命危险，就是 就是你言论自由嘛。那我们在台湾也是啊，我们批评任何一个，比如说蔡总统也好，还是任何一个历任领导，我们就算批评他，诶，那个电视上名嘴在电视上面批评都没事啊，他们也不用怕说哇，明天可能公权力会把他抓去一些地方什么，就都不用担心。可是我看到那些大陆人啊，就是也不敢讲，然后PO 放去的文章又被下架嘛，被删除，到最后只能拿一张白纸。其实我感受蛮强烈的，就是哦，虽然说美国他们确实是霸权嘛，就是他们做了很，也许他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够，就是它代表民主的一个制度，你知
的
道，
机制。
就是对，它就是民主机制嘛，就是它再怎么样，可是还是会有人支持它。我也就觉得说，中国你经济发展的再怎么好，可是我觉得你们真的不了，就是你
没有，
没有一个民主机制，就是好
可
像
是
不
你
能
会
任
反
何
过
批
来
判。
去想，就是说，一刚开始中国做这种所谓的就是共产式资本主义，所以它其实是有限制的发言权，因为他们在往资本主义靠拢嘛。可是当就是经济不断在起飞的时候啊，大家都不觉得发言权有多重要。
其实我觉得中国他们的经济啊，之所以能够起飞，或是说他们经济能够发展起来，其实我讲良心话，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有西方的欧美国家的一些技术，
那、啊、当
就是
然，当然，
在中国设厂嘛。其实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件事情，
当
中
然，
国
当
人
然。
有今天的这些经济，还有就是全国制造，就是加工制造的这个枢纽的这些技术，其实是来自于国外的技术，不是我们中
对。
国人自己研发的啦，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工业革命那些东西，就是我们是承袭的国外的技术。那其实这些所谓的国外，大部分都是欧美一些民主国家。那我会觉得说，中国你今天能够传承到这些技术，很大一部分是，我这样讲可能有点过分，但是我觉得是因为当初你们骗那些国家说你们要走入民主。
当然，当然，
所
当
以
然，
他们才愿意把技术，就是他们才愿意把技术交给你，是
当
你
然，
当
当
初
然。
是有在一定程度上承诺，就是会让中国老百姓民主，就是你有那个责任跟义务啊，所以那些民主国家才愿意帮，也不要说帮忙，就才愿意跟你做技术交流。
应该就是
其
利益
实是，
交换呐、啊，
对，
对，
就是你愿意接受民主制度，民主国家
对。
才会认为你跟他是在同一阵线。那可是我觉得，就是自从就是国家领导人他们开始就是有点无限期的这个任期嘛，就是他们以前是4年还是几，4年要选一次嘛，然后最多8年，就是他后来制度用他们的一些方法去。
就更齐全。
对，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已经欧洲很多国家的技术就慢慢的抽离了，就是你的经济能够发展好，是基于很多先进国家、民主国家他们对你的技术资源。可是，我觉得你对他们的有一定程度上的义务跟承诺，那就算你没有办法一步做到位，你也要慢慢往那个方向前进，
所以民
而不
主有，
是，对，现在状况我就觉得整个好像有些人讲
你
的比较
看不
极
到
端，好
他
像。
往前进步的感觉的。
对，就好像有点回到那个，就是那60天安门那种年代，这样就觉得好像大家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自己的生存权，这样
对，其实这
有
个也
点。
是为什么，如果你注意去听那个白纸革命啊，很多人谈的是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对，所以他基本上，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好了，就是说，其实，在民主制度里面呢、啊，你每4年一任期也好，6年一任期，像菲律宾是6年一任期嘛，然后总统跟副总统是不同的，就是政党，但是它显现的一件事情是，他人民是有机会重新投票的。第二件事情，他们也可以针对的过去去承认错误。就跟你刚才讲的是很多欧洲国家被骗，那我因为在97年的时候就去过中国，所以那时候中国是积极的往就是资本主义 走。那那时呢，全世界为了第一个，为了低廉的劳工成本，就是为了图利自己啊，因为在自己本地生产，这个成本都很高嘛。可是你只要在中国生产，你的就是因为人资水平很低，所以它基本上成本就变很低。这个东西是短期内，像美国跟欧洲国家，其实通常都是得利者。第二件事情，因为全世界就是百大甚至千大的企业，当时全部都到中国去设厂，所以你要发现，就是说中国其实因为长期重视教育。其实你到一个国外的国家去投资跟发展，你会看他的所谓的人资水平，你会看他的内需市场，第三个你会去看他的教育程度。那当时中国普遍教育程度都是希望小孩子能够出头，所以大部分是很努力读书的，他们缺乏的就是一个机会，他们缺乏的就是一个电源线。而当时全世界的百大跟千大企业就好像把他那个插头插到整个中国去，所以整个中国的经济就这样跳起来。但实际上这个都是利益交换，那这中间牺牲的或是得利的啊，其实都是这些就是政府机关啊，当然也有很多精英分子，在这一二十年、二三十年的中国起飞里面，会就赚很多的钱。可是你想想看，他这一段也全部通通，有一半都应该是跟国家缴械的。然后还有模仿，本来就是这些开发中国家，或者是那个就是未开发国家里面，很想要得到的一个东西啊，对，所以这个中间有好多交换因素啊。最近是因为大家在争霸权嘛，就到底是中国是霸还是美国是霸？那曾经有一度日本是霸权，它危及到美国，所以美国就用其他的相关势力让日本进入了长达二十年的所谓的经济不成长。
我觉得美国它的地位是一直以来都很难去动摇啊，就是它就是有些人好像乍看之下好像某些国家会威胁到美国，可是其实我觉得这是因为美国没有让你看到它真正的实力，就是他们曾经是有机会统治世界，他们放弃，他们不想要，就是他们的国家的核心价值不再统治世界，对，他们可能还是比较
搜刮世界，
你也可以说搜刮，但是我觉得他或许贪婪，但是至少他支持民主。
对啊，对，
对，就是他纵使他有1000个、10000个缺点，但就光是这个民主这个优点，他就很难让大家完全的去反对他，对，
因为其实如果有民主这个制度，就是你还存在的一个，因为政党轮替啊的这种所谓的内置型，就跟这次台湾进入了下一波的内置型嘛，因为失败就会让人检讨，但是如果你变成是一种永久的霸权，那就没有什么好检讨的，他只会极度的让自己拥有所有的利益这样子。
对啊，希望中国能够慢慢的进步吧。对啊，加油啦，
加油加油！
流的血不够多，就是不知道，我不敢乱讲。
那我觉得这一波，
希望不要流血啊，希望不要流血。对，
有一点难呢、欸，
就好像就是真的是每个民主国家的一个过程吧，只是我觉得蛮失望的，就是，哎，就是你们怎么上位者怎么会这么的粗心大意？
你觉得他是粗心大意吗？还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
太过于贪婪跟自以为是。
我以前一直有听人家讲一件事情，我不太相信，但是最近我开始相信。
哪一句？
以前有人说，习先生啊，习近平他用人，他不是看这个人的能力，是看这个人听不听话。所以到最后，就是大家说仔细观察，就发现说，习近平他身边的核心幕僚其实学历不高，就是他的核心幕僚其实知识水平不高。然后他们说，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有这个，就应该说共产党他们的领导人都有这个状况， 所以就有些人就会开玩笑讲说，其实六四天安门就是很笨的人才会做出这样子的判断，就最笨的人才会想要用军事镇压学生，就是只有最愚蠢的人，就是他们用人很有问题。
对，
那为什么用人会有？因为他自己本身学历也不高。
我了解。
对，所以我讲那么多，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他太粗心大意，我
你
觉得是
觉得
他
他
太
是
粗
故
心。
意的吗？
你说故意怎样？故意清零，然后逼大家造反。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想到会发生，变成演变成这样。他可能觉得就清零啊，很多人都在做啊，没什么特别。
那你觉得这次世界杯足球赛啊，有没有推波助澜这一次的，就是白纸革命？因为
世
所
界
有
杯足
的
球。
世界杯足球赛没有一个人戴口罩的，然后每一个运动者都这样活蹦乱跳的，然后中
会
国
让
又
中
是
国
一个
人心里
极度就是
热爱足
群
球的
体
国
都
家，
在热爱足球，
我觉得他们心里会不平衡吧，就
对。
是可能他们，我跟你讲，我觉得领导人要承认自己做错事，就是他要愿意承认错误。你承认错误，你还有救；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愿意认错，然后想要硬着头皮把黑的东西干成白的。那其实只会让大家对你的信任度更加扣分，就是你反而让自己陷入更糟糕的状况。我不晓得对那些人来讲，承认错误是不是很难？其实对我来讲，
很难。
我是觉得我自己个人是没什么包袱，可能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吧。我就觉得人非圣贤，本来就会做错啊，
真
我就认
的，
错，我就诚心改这样。可是对他们那些人来讲，可能真的很难，就是可能比死还痛苦。就
真
是他们
的，
真的是死不认错这
真的，我觉得很难，尤
样
其你要管理10亿人，我觉得好难。
可是我觉得人不可能啊！我觉得他们如果愿意谦卑，就是你就坦诚，因为你之前又不是说没有做对任何一件事情，你就这件事情处理不好，你就跟他说抱歉，就是其实你就是道歉，然后。看后续怎么样妥善安排就好了，你没有必要好像就是不允许任何人质疑你的任何决策一样，然后这样硬干。我觉得这样真的，我觉得你的政权来自于老百姓对你的认同。那你如果做的事情大家不认同，其实你的政权就不会稳固。如果你想要当一个永久的领导人，你更应该要去注重下面的人他们的想法。
这个就是你在民主国家长大，没有办法了解。
对啊，我是真的对我来讲，可能我智慧只有到这边，因为我这看来是蛮难过的啊，就觉得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文化啊，所在的地区的主要政党，哎，怎么会犯这么
这么愚
白痴、
蠢。
这么白痴的错误？就是怎么会这样啊？就是哎，全世界都
啊，因为他
不是
与
没有，不
十
是没
亿
有东
人
西让你
来比
抄，你知
耶，
道吗？不是没有范本让你抄，你为什么要硬要这样子？就是真搞不懂，还是有什么目的？是希望自己国家混乱一点，然后借由这个方式去婉拒俄罗斯的拜托。
也，我觉得他其实不了解来得这么快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他解封之后啊。会不会让这些东西平缓？我们都可以继续看下去，因为它在变成一个所谓的民主运动，就是民主的这个所谓的抗争之前啊，其实中国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做。我说它其实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它因为现在你不知道，因为它每一波的，就是它发布一个命令的抗，就是减压性啊，减压法，其实一步一步在做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观察一个10亿人口在这一次民主的抗争当中，他怎么样去减压？对，除非他做到了压力锅的最上限。
我真的是觉得，不过有时候在执行政策的人也是不聪明的，就是宁愿让人活活被烧死，也不愿意变通一下。就
因为
是，
他们不是人呐、啊，他们是恐龙。
天哪！
因为他们，你看他这个上行下效啊，命令发布、啊，
他们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好很，我不了解，就是
因为就是害怕、啊，
就是
你为了你一个
乡
一个镇，他其实不敢发布的，他宁愿错杀千人，他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官位砍头。所以你现在看到的都已经是，民众不断的抗议啊，然后这些乡镇压不住啊，所反映出来的实际状况。所以它其实前面都有一段酝酿期。好好好，玄真老师，
好，
忧国忧民啊。
对，我们来赶快讲地支长干，半小时一定讲得完的，放心。
好。不，其实我还好，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礼拜，尤其这是 Clubhouse， 然后最后会变成 Podcast 的 Live 的节目。当然，留存下来就是这个时代在这个阶段所反映出来的现况嘛。我们就是从事迷你工作，还是会看到这个时代的洪流啊。对，所以未来你的小孩如果听到这一段节目，他就知道他的爸爸是多么的忧国忧民这样。
其实我不讨厌中国的现的，我不讨厌中国了，只是
我
对于他们目前，应该这样讲，就是我认为任何人都有优缺点，我不会因为我很喜欢一个人就觉得这个人完全没有一些缺点，就好像波龙哥，我很尊敬你，可是我不认为你是一个完，就是百分之百从来不会犯错的人，我相信你也是在人生的道路中，可能有犯过错，然后吃过亏，慢慢修正，然后才走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我认为在优秀的人，他一定都会有犯错，或是一定会有做错判断的时候。
对，
那我对中国不讨厌，但是我也必须坦诚的讲，我很不希望看到他们现在发生这些事情。
我了解。
对，那只能说希望就是他们能够妥善处理，运用智慧，然后能够拉下自己的面子。然后去拿出诚心跟诚意去温和的解决这件事情。对，
这个都是这是民主进程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比如说我年纪比玄真大概大了个30岁嘛，所以我经历过什么野百合啊，然后就是党政军开放啊这些事情。对，所以我可以看到其实台湾的每一步哦，不管是你看李登辉也好啊，或是陈水扁也好，他是在这民主的这所谓的进程当中带给我们的学习力是很长的，这不是一个大学可以毕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很难得是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正在看一个事件的改变，比如说乌俄战争也是一样啊。我从来都 也觉得说那台湾跟中国之间的角力，那下一阶段是不是这个乌俄战争也是给我们一些学习？对，所以我们虽然忧国忧民，但
是
这是一个集体的组合。对，
我认为乌俄战争是因为是俄罗斯，因为我觉得中国跟美国是真的差距还太远。我以前一直觉得中国有慢慢在进步。今天发生这件事情，我发觉其实还差很远。中国完全不是美国的对手，真的完全不是。我讲的不是单纯指军事实力，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方方面面的，就是光是一些国家的治理上，就是中国真的很不聪明就是美国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不可能让人家拿一张白纸在那边抗议，就直接让人家上电视骂了，就是。他们两个国家差距太远，所以说中国会不会打台湾，我觉得除非美国同意吧，不然他们应该是，除非他们已经强大到足以跟美国对抗，才有可能变成俄乌战争，不然他们实力现在离美国差距太远了。我认为他如果动手可能对他不利。对他不，或许台湾也会受伤，但是他肯定也不好过，我只能这样讲。
所以
那个美国是请全世界之力在制裁俄罗斯就是他俄罗斯其实已经快没招了，你知道吗？就是虽然说普丁一直在硬撑，就是他们有很多天然资源，可是会有耗尽的一天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就是 而且其实你想想看哦，俄罗斯在全世界的人的心目中是哇战斗民族，他们的军事实力其实是很强的哦，但是竟然打乌克兰打这么久，就
没
是基
错，
本上你没有速战速决的，就已经代表你俄罗斯输了。你
没
现在
错。
这个战争已经拖这么久了，拖一年，我已经觉得，其实全世界的学者专家都会重新评估俄罗斯的实力，到底有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强？俄罗斯这一仗真的是打得很拉垮，就是丢自己的脸了啊。因为拜托你号称自己可以，我可能核武器什么的，军事实力。就是是大家对你的一个既定印象，结果你今天打个乌克兰打成这样，好，我跟你讲，即便今天乌克兰背后有美国，有整个全欧洲的支援，但是你还是打得很烂，你因为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乌克兰，对，如果说今天是全欧洲，然后美国在后面支援，然后跟你俄罗斯打这么长，我还没话讲，哎，全欧洲加美国光是支援它就可以让你俄罗斯打得这么拉垮，那如果。对方如果今天真的正面跟你干起来之后，你俄罗斯真的招架得住，而且他们是全方位战争哦，就是所有你能够，因为战争需要很多经费，所有你能够赚钱的资金流向全部切断，就是他们走平常的金融管道已经完全无法交易，就是像最近不是有一个新闻，就是那个比特币的第二大全球那个平台。他不是就是宣布倒闭嘛，然后而且整个虚拟货币市场其实也状况很不好。对，那很多人都说哦，因为之前可能因为美元在印嘛，有热钱什么的，所以就会有很多，就是他们是因为这样才起来啊。可
对，
是他最近的消，就是指这些，我觉得虚拟货币的整个没落，其实我认为跟。乌俄战争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其实俄罗斯，他因为正常来讲啊，俄罗斯他被全面经济制裁，他用正常的金融管道是没有办法获得现金跟资金，他只能走这种虚拟货币平台，
我觉得
就
战
是
争现在研究越来越深入，
是真的啦，对，所以说美国就是要把你这个线切断了。就是虚拟货币，现在比特币整个都大跌价，就是他们是全面封锁俄罗斯，
对，
然后所以你整个打乌克兰打得很糟糕啊。就是或许你可以说美国在背后推波助澜，但是讲实在，从一开始你的敌人就是美国，你的美国他只是借由一个代理人跟你发动战争而已，但是代理人战争他能够发挥出的能量，不如他直接跟你对战。就等于是美国只用30%到40%的力量在跟你打而已，你就可以把你打得这么拉垮。
其实这段事情的就时间就是越拉越长，比如说今年的4月份呐、啊，就是俄罗斯要打就是乌克兰，然后普丁的支持率有高达80%，那一直到这个月，他俄罗斯人的支持率只有25%，而且有55%的人，他认为这场战争应该要停止，所以他不仅做了一个就是。外部他跟其他就是不管是说你大西洋公约组织啊，或者你说北约啊，你说这个就是美国啊，或者整个欧洲，他在这所谓的国际势力的抗衡当中，其实拉越长，其实就是俄罗斯的内部是越不耐的。
而且，其实俄罗斯他这次战争打成这样，其实除了他本身国家受伤之外，我觉得第二个伤最重的是中国，就是 中
他
国，
们本来
因为我跟你
想
讲，
要
你
以，
如果速战速决，中国还可以说啊，我还来不及表态，战争就结束。哎，现在全世界都在看中国，你怎么表态？但是。你到底是要不要一起制裁俄罗斯，还是你要选择在俄罗斯那边？好，你今天在俄罗斯那边，好，我问你哦，他俄罗斯现在打得这么拉垮，你之前背后有靠山啊，你有个老大哥，就是你讲话还稍微有点，讲话也可以稍微大声，就是你背后还有个靠山嘛，就是大家都会认为中国跟俄罗斯关系非比寻常这样，然后俄罗斯的实力大家又都未知数，感觉他们军事实力好像跟美国差不多，所以。就是现在，等于是你后面的靠山 出事了，这 中国状况是很尴尬，就是他，你要站在那边，哇，那好啊，那接下来全世界一起，就可能你就是下一个被制裁的对象。那我跟你讲哦，中国他如果被经济制裁是会很麻烦，因为中国他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他们是全，就是他们是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一个国家，那如果他们被经济制裁，其实会很麻烦哦，就是对他们国家伤害会很大。那所以说，中国其实很，他现在就是俄罗斯打成这样，他们也很尴尬，好像该表态，但是又不能表态。所以我在想说，你那个疫情是不是自己想说搞出来，就是跟大家装可怜，说哎，我们现在也很可怜啊，很惨啊，这样子，我也没办法支援俄罗斯嘛？那你要我表态，我现在国内疫情这样子，我也没有时间表态，我处理
可是
自己
中
家
国
里。
人就是不会装可爱跟装可怜。
我觉得跟他们应该要试着让我去担身兼要职，没有来开玩笑。
你还是好好留在家里面照顾两个小孩吧，你。
啊，也是，
好，那我们时间来到
OK。
8:36，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地支长干"。哎，我觉得"地
好。
支长干"这个字眼实在是蛮好听的，对。
对，其实地支长干它不但是声音好听，而且它其实我觉得它也是整个八字的结构里面变化最多，然后最有艺术性的一个存在。
哎，
就
怎么
对，
说？
因为有就是因为有地支长干，所以让一个人的八字或是一个人的格局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那也能够透过不同的组合结构，让本来很不好的八字，有可能它在某一些特定的流年或大运，把整个八字的结构去做一个转换，所以我觉得地支长干其实是八字里面最具艺术价值，然后也最具变化性，然后也是最精髓的地方。
也是考验一个八字老师到底做得好不好吗？
哦，当然，因为地支长干有时候会整个影响到你看八字的观点跟格
对。
局，就是你要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切入看这个八字。跟地支长干会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你的方向如果正确的话，有时候就是在一个很不好的局面当中，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制胜关键。但
对。
是如果你看法如果不好，即便整个局面很好，也有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流年或流月导致全盘破局。
好，那再
对，
麻烦玄真哥来教我们一下地支长干。
好，那其实所谓的地支长干，顾名思义就是地支里面会藏着不同的天干，所以说在天干来讲的话，他们的五行属性是非常的单纯，它
对，
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那他
没
们
错。
就是分别对应到木火土金水。那地支长干的话，它虽然也是有很主要的一个那个五行，但
对。
是有时候一个地支里面会藏有2到3种甚至4种的五行，那当中的变化就会在于，就是说整个地支我们之前提过的一些特殊关系，比如说
对，
三合、三会，或是六合，或是六冲这
没
些等
错，
等的。对，那有了这些地支的特殊关系，有时候会让整个地支的五行或是某一个字的五行产生一些很不一样的变化跟改变。
OK。
对，这就是地支长干。那地支长干它其实就是指12个地支里面，它们分别拥有哪一些天干。那我们一般来讲会拆分成三大类，三大
OK。
类就是，寅申巳亥这四个会是一大类，然后子午卯酉这四个会是一大类，辰戌丑未这四个会是另外一大类。那我们把这三大类分清楚之后，我们再一一讲解。我们从寅月开始讲，那
OK。OK。
寅月它是春天的第一个月份，所以它的五行里面一定会有春天所代表的木。
没错。
对，那寅月里面它刚好又是三合局，寅午戌三合局的长生，火长生局，所以寅它里面也会代表着五行的火，而这个火是丙火，也就是阳火。好，然后寅它基本上最主要的就是这两个五行，对。然后有一些人会说寅里面会有戊土，他的观点是在于火土共生啊。但是事实上，寅它本身木跟土的关系是木克土， 所以说它误读的成分，我会觉得我们在个案的那个实际操作上，有时候我不会太过于着重这边，除非说有一些特殊结构，就寅午戌三合火局的情况下，天干又透出土戊土或己土，我才会很勉强的认为这个寅可能到最后它的能量场会集中在土。可是这个状况只能说非常非常少见，它是非常不普遍的，可能1%吧。
Okay.
对，所以说一般来讲，影院里面的戊土，我一般来讲是不太会去看。好，
okay.
然后我们看完影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卯。卯的话是春天的第二个月份。
对，
那所有季节的第二个月份，它的五行主气都非常的单纯，就是子午卯酉，基本上他们就只会代表一个天干，也就是它那个季节的五行的阴天干。
对，
而某月它就是在春天，春天代表的是木，木里面的阴天干就是乙木，所以某它的主气就是乙木。
对，
对，是最单纯的。好，那再来是辰月，辰月呢，它是那个春季里面
的
最后一个月份。
啊、
对，所以说春天一定会有木的能量，而辰月又在季节的最后一个月份，所以说它的木是剩余的力量，也就是余气。余气一般来讲就会是阴天干，所以辰月里面一定会代表着有乙木。
嗯，
好，然后呢，辰自己本身呢，它是属于五行的土，所以辰里面呢也会有土的能量存在。
嗯，
而辰本身的话，它代表的是戊土。
对，
好，辰里面还会有第三个天干。就是五行的水，是因为呢，我们三合局的水局是生子辰三合水，而辰刚好是三合局水局里面的最后一个那个地支，也就是辰生子辰的辰，所以它里面也会有水的余气。对，所以说辰它里面除了乙木跟戊土之外，还会有一个癸水。
对。
好，那这就是代表春天的三个地支，它的地支长干。那剩下这几个，我们就依照刚刚的这个
基础，
对这个基础去往下推，剩下就会非常的快。好，我们接下来看那个四月，四月是夏季的第一个月份，那它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寅木一样，四本身在夏季，所以一定会有火，也就是丙火。对，然后是它跟乙木一样，也会是一个三合局的长生，而它的三合局是
金，
是有丑，对，金局的长生，
对，
所以巳里面一定也会有金，也就是庚金。
对，
好，然后基本上巳里面呢，你可以勉强讲它有戊土，因为它毕竟是在夏天，火土是有机会共生的。
嗯。
对，但是基本上土的能量就像寅月一样来讲，戊土基本上它是比较弱的，除非有特殊的关系跟结构导致它透出，不然一般来讲的话，戊土的能量在四月，我会觉得可以不要太着重在这个点上。
嗯，
好，那四月讲完之后再讲五，五就跟卯一样，它很单纯，子午卯酉都非常单纯，它就是夏季的。第二个月份，然后也就是火的那个阴天干，也就是丁火。
对，
对。那有一些教材里面会说，五里面还有那个己土，是因为火土共生。
嗯，
对。那这个就跟之前讲的一样，基本上除非有一些更明确的或是更明显的特殊结构产生，不然一般来讲，我们就单论丁火就好。
OK，
好，再来是。位四五位的位，它是夏季的最后一个月份，那所以说顾名思义，夏季一定会有火，也就是丁火，因为它是余气。
对，
然后位本身一定就是有土的成分在，因为辰戌丑未都是土，那位它所代表的土呢是己土。好，然后位呢它里面还会有乙木，是因为它是三合木局亥卯未的最后一个地支位，所以说它里面会有木的余气，也就是乙木这样子。
没错。
好，四五位的部分大概就是上面讲的这样。再来就是走到申月，申月的话呢，它一样就是本身是秋天的第一个月份，所以一定会有庚金。
对，
好，然后申月它又是那个生子辰三合水局的长生，所以它一定有阳水壬水。
对，
然后申月呢，它有一些教材会说它有戊土，但是申月的土不强，所以可以不用太着重。
OK，
好，然后再来是酉月，酉月的话跟那个子午卯酉都是属于那个气最单纯的，所以酉月的话就是秋季第二个月份，也就是金这个局的阴天干，就是辛金。对，然后再来是申酉戌的戌月，戌月的话呢，它一定会有那个，因为它在秋季，所以一定会有金的余气，所以戌里面有阴金，也就是辛金。
辛金，对
对。然后戌本身它也是三合局火局的第三个地支，也就是寅午戌三合局火，戌里面一定会有火的能量，所以就是丁火。
对，
好，那戌呢，它自己本身呢就是土，辰戌丑未都是土，那戌代表的土呢是戊土。
OK，
好，那申酉戌三个
强不强？
他的戊土，我觉得
也不强，
还好。我觉得比前面几个强一点，是因为寅午戌三合局火，然后他本身又是土
啊，
就是火土共生啊，一样有一点沾到火土共生的这个能量，但是还是要看
比起其他强一点，对
对，但是还是要看整体结构。对，
okay.
如果说整个八字里面就是水木，就是除了戌之外，水木都特别旺，我觉得戊土也还、也不强。
OK，
对，好 ，OK， 那再来我们就走到那个冬季，冬季的第一个月份是亥，亥月呢，它一定会有那个冷水，因为冬天代表就是水这个五行。那亥月呢，它一定也会有木，因为它是三合木局的亥卯位的那个木局的长生位，所以它一定会有甲木，所以亥就是甲木跟冷水。
对，
好，那再来是子月，子月的话呢也一样很单纯，它就是阴天干的水，就是癸水。
没错。
好，那再来是丑月，丑月的话呢，它一定是冬季一定会有水，就是水的阴天干癸水。
对，
然后丑月呢，它还会有那个三合局金局，
金局
的
辛金
第三个地支，对，那就是巳酉丑三合局金，然后丑里面会有金的阴天干，也就是辛金。然后丑本身呢，也代表了土，所以它还会有己土。
没错，
对，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地支藏干的全部的部分。那就是十二个地支里面所藏的天干，就是在我刚刚上面所讲的这些内容里面。
所以比较单纯的就有子是癸水，卯是乙木，
对，
还有
辛
是辛金，
酉是辛金，
就这三个是最单纯的。
对，五的话丁火啊，但是它没有那么，它跟另外三个比起来，对，它有掺杂到一点土。
嗯，
对，大致上是这样。然后引申四害的话，他们就是照我们刚刚讲的，除了季节本身的五行，还有三合局的五行，这样。
季节的五行再加三合局的五行，所以提醒朋友就是加一下就是选择哥的 IG，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部分，然后反正就是注意节令，然后再注意就是有关于三合局的部分。
是，
我真的很认真听了第二次有比较懂，但还是要在那边对来对去就对了。
嗯，那有机会见面，在黑板上再写一次，再写一次你就全懂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你写。
没有，认识你一辈子就是为了不要去记这些东西。有事问玄真。
这样子好了，我有一天如果老了忘了，你还是要自立自强。
不会，那时候我已经死了。
不一定好不好？我怕你长命百岁。听说学身心灵的都没有活个200岁不会死。
你说没有活超过《黄帝内经》的设计就对。
不会啦，你会长命百岁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就觉得人活得刚刚好就好了。然后，
我最近看你的照片，觉得像我表弟。
哎，就是因为我认识了一个很棒的那个，就是
摄影师，
摄影师，摄影师。
修还是修图软体？
啊，我没有那个能耐，我有几项工作要做，一个就是先要稍微化妆一下，让等一下要去去背的时候，就是要去把身上的脏的颜，让脸上脏的颜色能够就是能够比较容易修掉，所以要先化妆。这时候因为我觉得身心老师就是要给人家一种可以对谈的感觉，所以我的照片其实没有很好拍，就是我前面有一个人一直跟我聊天。所以要去抓那个即时性的效果，那
我
最
觉
后
得
就
听
是
起
他
来
的，
就是听起来就是要长得帅嘛，然后你刚好符合资格
你真的很好哎、欸，你既然具有专业还那么好，气
我
死！
就你讲了那么多，我就觉得简单点就是，就是身心一定要长得帅。
我真的觉得要好朋友，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善缘结的还不错。
哦，善
最
缘，
近，
我还以
对
为
对
是
对，
善缘，然后教这样。
这太有趣了。那玄真什么是人缘司令图啊？
哦，人缘司令图，它指的是说，我们每，因为我们地支里面会有，有时候会有很多不同的天干嘛。然
对。
后人缘司令图，它就是用，这个月份就是这个月份，它前面几天代表什么天干，后面几天代表什么天干，或者中间几天代表什么天干，就是它把那些长干用那个一个月份来去做切割。比如说这个月的前3天，或者前7天，或者前21天，它分别代表的长干里面的哪几个天干。但是其实讲实在的，地支长干它到底会以哪一个天干为主，最主要。我觉得人缘司令图可以参考，但是
对。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看另外7个字的整体结构，产生到最后它会是属于比较偏向哪一个结构。那人缘司令图也会去参考，它的概念就有点像是说，比如说星座嘛，有一些人会说，哦，我虽然是狮子座，可是我是巨蟹座之后，就是巨蟹座刚过完巨蟹座的狮子座。那有些人就说啊，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虽然是狮子，可是我会某一些地方，我可能会有点像巨蟹，就是有点类似这种
带
概念。
着巨蟹座的余气。
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它有点像是说，因为你虽然是寅月，可是你可能寅月的第一天，那时候水气还很浓嘛，还很寒冷，所以你可
对。
能会比较偏向水，它的概念在这。
举例来讲，他是不是就把24节气？也放进来，所以举例来讲，我们现在是大雪，
对对对，它就
对，
是以24节气的某一些地方作为那个区别，但是
对，
其实正确来讲，应该就是说，我们就是以月份，因为24节气它代表的是进入这个月份，比如说我们进入寅月或卯
对，对。
月，其实不是看那个所谓的农民历的，比如说啊1月1号，农历
不
月一号就
是，
是寅月，不是哦，它其实是看你进入立春。的
你
那
说
个
像
那一天，
比较像1月7号
对
前
对对，
后
就
这样
是
子，
它
对，
是依照节气来变换那个地支的月份，
对，
而不是完全单靠农民历的那个数字。对，所以
可是你什么
是
时候会用到就是这个所谓的人员司令图，什么时候会用得到？
其实我很少用，但是它在整个八字的系统里面。它是一个部分，
可是，
对。
一般专门就是钻研这个所谓的司令图的部分，人员司令图的部分，它通常都是哪一个类型的八字老师，或是他在什么时候专门会用这个东西去解析人们的八字状况？
应该是说，八字它最主要就是看五行的结构，然后还有就是看这个结构产生出来以哪个五行的。能量最强或最弱，就是他们是不断的在判断各个五行的强弱。那人缘司令图它也是一个判断五行强弱的基准点， 但是判断五行强弱有很多东西要综合考量。
对，
那人员司令图是其中一个。
那
那
除了人员设定图还有什么？
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地支特殊关系，
对
然后还有就是看有没有透出天干。
，OK，
对，然后
啊。
还有一些那个，还有一些是每个流派有他们的一些所谓的独门方法，对。但是我认为还是要以五行为主，五行格局，然后有了五行格局之后再抓用神这样子。
所以这三个是在你在就是协助别人看命的时候，其实比较在乎的前三项东西。
对，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唯一正确的，其他的方式都有点其他。我这样讲好像有点太主观。
嗯。
大部分的方式都有点没有办法考虑的很全面，只有我们观察格局找用神，然后看
嗯
全局，这个方式才是最正确的。那
嗯，
但是看格局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对
跟流派这样，
对，
那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就是真的要
不断的钻研。
个人的经验的累积，然后再来就是要多钻研，没有错。
OK，学生像就在八字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2022年要结束了嘛，进入2023年，甚至有些人会说那个虎年要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就是兔年，所以像你的客户会在这年运的结束跟年运的开始的时候找你咨询咨商吗？
会啊，会啊，就是很多人会想知道，说我明年有什么该注意的地方啊，然后如果有一些计划，适不适合执行？那如果要执行，要在哪一个时候，比如哪个月份的时候去执行？有些人会特别去针对自己的一整年的，明年一整年未来的状况去询问。是我一般来讲，我都是一次会讲2、3年，因为我觉得不会很难去讲的，就是我觉得要讲完，讲一次讲2、3年，跟一次讲1年，其实花的时间不会，我觉得不会花很多时间啊，所以我有时候都会是讲久一点，就是可能讲个3、5年，而且有些人他就连续这2、3年都很背啊，那你1年跟他讲。我觉得他人生也蛮绝望，至少像你说3年后，对，给自己点时间，3年后这样。然后3年后他如果没有很好，回来找我，我也不见了。
什么鬼
没
东
有，
西？
开玩笑的。
哎，就跟学生跟我讲，就说我从去年可以玩到2025年才去做房地产投资
对啊。
啊，
不过
我就觉得
我
我
必
好
须要
开
说啦，
心
就
哦，
是我会讲，一定就是有。我不会乱讲啊，就是我会讲一定有理由，那我都能够解释得出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对。
对，对，其实我觉得是对的，像我这几年就一直不做。就是股票投资，除了在2019年的时候，我会有一点心动。可是2020年，我不管所有人如何的赚，对不起，我说2020年我可能还会心动。可是2021年到2022年，我其实除了一个就是比较觉得看稳定胜过于看冲动的状态。对，那今年很多人就已经不谈股票了。
今年哦，
对。
对啊，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身边有些朋友他们在 IG 上面，那时候那个虚拟货币在大赚的时候，哇，他们常在 PO，你知道吗？就是说
嗯，
跟对人，然后让你怎样怎样，就是在他们可能有认识几个在操作的啦。那因为那时候毕竟这也不是公开的交易平台嘛，你
对，
可能不知道的人，他也没办法去银行说，哎，我要买比特币，要怎么买？银行
对
不，
对对。
他也不会帮你这个，就是你要自己去研究啦。那时候的虚拟货币市场是这样。然后我看他们每天就是有点门路的人，或是有认识几个有在玩的人，他们就是很积极的在发这种文章，就是可能没有人会很羡慕说，啊，你这个怎么买的？你可不可以教我啊？我想弄。那他们可能就啊，我可以帮你啊，那我们只要收个一点手续费或什么。就他们那时候常常就是在 PO，然后就是我有一些朋友，就是我不是说我不喜欢他，但是我自己对他的认知就是他就是一个很鸟的人，然后一直在那边 PO 文， 截图说自己获利很多，然后女生看起来就无脑无脑的，就是感觉就是个花瓶啊，然后在那边说啊，就是好像自己很懂理财投资，有想跟我一样的话可以来私讯我，我说我当下就觉得说，我那时候心里想说，我看你能嚣张多久，就是我当下就觉得，如果连你都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搞头，那这个东西肯定未来没搞头。就是我然后后来真的就是开始大跌之后，那时候最好笑的是他们还用开了一间餐酒坊哦，就是开了一间餐厅，叫 取名叫什么，叫以太坊，坊是红魔坊的坊，以太坊，因为那时候以太
坊，对
啊，以太币那时候很红嘛，他们就是说以太坊，然后就是几个看起来很宅的男生，就是感觉他这一生的最高光的时刻就是大家开始重视比特币的时候，其他时候他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然后再搞一些网站的那个代币的人。然后他就是开了一个餐酒馆，哇，那就感觉就是每天那个餐酒馆都有很多客人啊，然后其实里面的人大家都在聊虚拟货币的投资嘛什么的，然后就搞得风风光光的。然后后来大跌了，就一阵子没看到他们在 po 文，就最近在 po 文，就是说啊，很就是好朋友来这边吃饭，趁哦，我忘了提起，他是股东之一，他可能也就投个二三十万吧，小股东不重要，反正他就说趁着快捷，趁着什么，他是趁着年末还是什么，然后来这边聚会。而且，然后是后面括号，就是其实有可能是最，就是意思是说很难得哦，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哦，这样子。然后就是好像还在那边卖神秘啊，我一听就知道你们快经营不下去，我一听就知道你快倒了，所以他会说什么最难得的一次啊，说我自己心里面觉得很好笑，就是他那一年经历的，就是投资赚钱，然后自己可能。抬头变成一个餐厅老板，因为投资嘛，对不对？
对，
餐厅老板，然后到最后餐厅倒闭，都在一年内发生。我心里面觉得，虽然不应该这么幸灾乐祸，可是我真的觉得
你就幸灾乐祸，
就是看到这样，看到他的结果，我就放心，我就觉得就是看到这样子，我就放心了，就觉得果然老天爷还是有他的一个运行的运作的一个规律在。
真的，就
觉得
我们这样讲，但很多人心是很痛的，
是很可，我觉得蛮可笑的，就是，哎，对啊，就是，
对，
天底下哪有这么，就是哪有你讲的这么，就赚哪有赚钱这么好，就是你们把获利这件事情一直强调，我其实就觉得不是，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会风气，就是你如果今天真的懂。虚拟货币其实你要了解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他们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金融体系的结构，他们是觉得这个结构太不公平了，然后还有就是手续费，就是银行赚太多了，他们希望透过另外一个东西，透过区块链去解决就是大家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跟困难，他们有一个很崇高的理想，就是在大家还没有开始投资虚拟货币的时候，其实因为我身边是真的有一直在从事币圈活动的人，就是他们也不能说币圈啊，就是他们之前就有在协助很多网站架设，他们就是有一些老板会请他们来帮他们的那个网站的代币去规划这个系统，就是如何避免被攻击嘛什么，他们就是一群资安的一些工程师啊，那他们是真的就是很早以前就有开始在接触虚拟货币这块东西，那其实我听他们在聊天，其实他们都不会去很着重在获利这个部分，他们其实一直在讲说如何去推广区块链，
对，
如何去推广区块链，然后如何让区块链改变大家的生活，然后如何让区块链让大家生活的更便利，就是他们的着重的地方是在于技术层面，还有就是未来愿景，他们比较不会一直说哎，你给我经费然后我帮你赚钱，不会，他们其实我觉得钱一直不是他的主轴，
没错，
对，可是到最后那个时候有真的最乱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打着就是美好愿景，然后在那边练财吸金，我就觉得很，我一看就觉得是骗子啊，就是你，我感觉你就是有点像是一日球迷一样，
有，现在很多人从神坛上掉下来，对，
对啊，反正人生百态啊，有时候看一看。我其实刚刚有点太嗨了，但是在我的观点，这真的是一个很可笑的行为，就是你们已经，他就是已经爱钱爱到让人觉得很可笑，这样就是，哎，你真的很没有灵魂呢，就是难道你的眼里脑子里面就只有钱吗？就是我觉得你的人生到底算什么？
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啦，这也是为什么，听众喜欢听懒的斜杠人生，就是，命理是一个部分，人生是一个部分，两个人加起来就是最后人还是要好好过日子。
对，其实回归到本质就是这样，就是其实身心灵或命理，就对我来讲啊，八字跟卜卦，它其实是让我更踏实的去生活在这个社会，而不是
真
说
的。
我学了这个东西之后，哇，我要干嘛？我要什么？就是我要成为人上人，然后我要遇，好像有点就是透过这个东西，然后要吸引一群信仰我的人，然后从中获取很高的名或利。我完全不是，我是越学越觉得人要，我觉得最高境界就是你
前
过
辈，
得很平凡，
真
就是
的，
其实你
从
过，
容
其
之
实你过
道。
得很，就是你过得很好，但是其实你又很平凡。我觉得这就是最高境界，就是任何的局势怎么变化，主权者怎么样的改变，当权者怎么样的改变。对于他们所营造的这个社会来讲，你都是有用的人。我觉得这就是命理的真理。
你知道我上个礼拜参加一个商会活动嘛？然后结束以后，大家都知道我要在做就是雷诺曼卡的占卜嘛，所以那个会计师就来找我。然后中间我们当然是占了一些卜，对他的事业，在3到6个月里面的一些建议事项。可是我在这个占卜的过程当中，我学到一个新的，就是会计圈正在引动的革命。他称之为绿色会计，他的意思是说，所有的单据我们都用扫描，我们不用再做这么多的所谓的报表，然后我们做无纸化，然后不管从所谓的政府单位或者是会计师的认证，一直到所谓的公司的内部的财会，他们全部通通无纸化，都是用所谓的云端，然后国家到私人企业。全部都串联起来，然后他们称之为绿色会计。但他这样的一个绿色会计，其实他会去引动另外一个产业的蓬勃，比如说他需要大量的扫描机，所以他就会有一个扫描机，就跟疫情其实炒作另外一个巨大的市场，就是医疗产业市场。然后就是像去年跟前年所有的网络化的工作，可是今年你看，光是像就是亚马逊啊，然后 Meta，然后 Twitter，你看他们全部的人加起来裁员都超过3万人呢。可是他们就是预期这3年会让所有人习惯网络购物这件事情，可实际上。慢慢的解封之后，才发现他们过度预期了，所以是网络事业在往下掉，然后人跟网络之间的紧密度在就是舒缓当中，然后过度投资的部分就变成大家现在在就是重新设定，然后把人员都流放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每次都是在占卜或者是在课程或者是在上节目跟学生哥啊或其他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我都有学到新的东西，是对未来产业有关的。所以我最近学会的就是"绿色会计"这4个字。
了解。那你如果有好那个不错的发展，再找我。你看，
就算是没有不
我
错
就
的
是
发展，
我，
我们应该要把饭吃好，日子过
你看
好。
我就是这么的踏实，就是这么的世
务
俗。你
实，
看，
务实，务实，务
对，
实，务
务
实，
实，
务实，
对，
务实，务实，务实。
没有，就是你再怎么高，你再怎么样高人，你还是要生活，就是你要去体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真
那
的。
才是就是学这种身心灵的真谛，而不是要让你越学，然后越
越
天
离
马
开
行
地
空。
球。
真的，你好像已经飞到天上去了。我看太多这种了，我都觉得 悲哀啊。
因为我做很多企业顾问啊，所以我有很多商业机密，不适合在那个节目中露出，所以有空的时候我再跟玄生哥私底下好好聊聊，我还有其他的习学的部分。
好，你就跟我报那个股票号码啊，不是啊，开玩笑，
对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开玩笑，
房地产好了，
开玩笑啦，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直接，那
你
请说，
你一报的话，这个房间就会变成两三百人，
不带有这样的企图心，
对，我也是劝你不要，
对，真的真的真的不要不要，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子惹祸上身。
你看现在房间人多的都是在聊那个。票的报号码、报名牌的这样，
唉，没有没有，我现在 follow 的那个 club 越来越少，对，我就是上来录个 podcast 上所需要的节目，然后去跟全球25个国家的听众聊聊天，那这就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嗯，啊，那我就跟你聊天就好了。
好，好，那我们时间来到9:10，再次谢谢玄生老师，也谢谢所有就是 Clubhouse 上的听众。那我会把节目上Podcast 再欢迎大家去听。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谢谢玄生，谢谢大家，拜拜。
好，拜拜。